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511页，511页倒数第四行，课题相光普世。下面第42页，彻照十方，请看经文：我作佛事，所具佛刹，光波严净，光影如镜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。诸佛世界，众生读者，生稀有心，若不二者，不取正觉。这是24章里面的第21章，48愿里面的第42愿，彻照十方愿。请看念老的注解：又第42，彻照十方愿，广博者，宽阔无边。广是从空间讲，严净庄严清净，光明是光明晶莹的意思，彻照呢是无为不显，无缘不见。无为不显是今天科学里头所说的微观世界，无缘不见的是所谓宏观的宇宙啊，也就是全宇宙。都照得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啊，稀有。《涅槃经》里头有个比喻，譬如水中生于莲花，非为稀有啊，水里头种的有莲啊，莲在水里面开花了啊，这个不稀有，很平常的事情。那么稀有呢？ 火中生者，是乃稀有。烈火当中啊，出现莲花，这个稀有啊，没见过啊。听说佛经上有这样讲，但是没人见过，这稀有。极乐国土，庄严清净，光洁如镜，照见十方。啊，用这个来称西方世界稀有的庄严。庄严是美好的基础。啊，美好它清净，它不污染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庄严，但是不清净。啊，保持清净的是很费事的，不是容易做到的。啊，现在纵然科学技术发达，还是不容易啊，污染总是除不掉，而且污染呢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严重啊，这大家呢都知道的。极乐世界确实清净，没有污染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空中极微小的粒子非常之多啊，这个桌子三天不擦，你去摸它就灰了。啊，这样严密的一个教室，啊，门窗都关上，三天摸摸桌子上还是有灰。啊，那么可知道这种小的微粒，墙壁它可以穿过。它没有障碍啊，墙壁能障碍大的微尘，极其微细的障碍不住啊，甚至是金属的铜墙铁壁也障不了，它还是透过啊，还是能通过的。那么极乐世界空中没有这些微尘啊，它是法性土。我们这个世界是阿赖耶变的，阿赖耶就是阳啊，阿赖耶就是无常，它是生灭的。极乐世界不生不灭，极乐世界是真常，不是生灭啊，所以庄严清净，我们无法想象的，这叫稀有，这叫微妙啊！啊，光洁如镜，镜能照极乐世界，万物都是光洁。都能照。前面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的树木能照见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啊，你在树中啊看十方世界，你完全能看清楚，能看明了。如观经中大势至菩萨天冠啊，大势至菩萨戴的帽子，有500宝华 啊，这个帽子上有这么多花，宝花，夜夜宝花，有五百宝台，夜夜台中设方祝福，尽妙国土广长之相，皆于中心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戴着帽子上住，也能够现十方佛刹。如果我们从理上说，夜夜微尘，无疑不现十方诸佛刹土。在理上讲，啊，这个说法，现代的科学家承认了。啊，科学家发现一个现象，叫全息现象。啊，全息是完整的宇宙。在哪里呢？在一切物质之中，所有物质现象通通都有。啊，天观是物质现象，宝树是物质现象，啊，极乐世界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最小的，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，啊，小到我们无法想象，啊，这一粒微中子，说明墙铜墙铁壁。它穿过来穿过去没障碍，啊，铜墙铁壁它还是有口，啊，在显微镜下去观看，啊，它好像还是像交叉组织的，当中有空隙，这些微中子在空隙里头自然通过，而且速度很大，它全没有障碍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微中子的体积只有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换一句话是100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，体积等于一个电子，原子里面的电子，啊，这是物质最小的单位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啊，科学家真的把它分开了，一分开物质不见了，看到什么呢？意念波动的现象，啊，这让现代科学家大开眼界，啊，德国布朗克博士的报告，根据他一生的研究观察，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那物质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念头来的，有念头就有物质现象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那个念头里头有物质现象。 那不起心不动念呢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。所以佛经上在3000年前就说过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色相都是佛经上讲的物质啊，五蕴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最小的物质，基本的物质叫五蕴啊，就是五种合合混合在一起。第一个是色，色是物质现象；第二个是受，它有感受啊，也就是它能看能听，懂得人的意思，这是受啊，它有想，有思想，它有行啊，行是什么呢？行是它不会断掉，虽然它是生灭法，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啊，它不会断啊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这叫行啊。识就是阿赖耶识啊，是前面四种现象的本体一个最小的物质单位，居住色受想行识啊，识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记忆啊，见到东西不会忘记，识好像是个资料库啊，把所有他见过的、听过的、接触过的，统统储存在这里。这个东西没有形象。佛经上有个比喻，阿赖耶识如果有形象，它里面收藏的这些东西变法界虚空界不能容纳，就是太多了啊，无始劫来全包括在里头。换一句话是，十方诸佛刹土也在这里头啊，微种子不大，没放大，十方诸佛刹土没有缩小，那里头有，这叫全息啊，每一个微种子都有，都有完整的宇宙。这个妙啊，不可思议 啊，这是事实，我们在华严经上读过，谁能够进入微尘的世界呢？那微动子佛家叫微尘，即为智慧啊，微尘最小的单位，普贤菩萨能入啊，在自性里面没有大小，微尘没放大，宇宙没有缩小，微尘里面居然有宇宙啊！微尘里面的宇宙里头啊，又有微尘，那个微尘里头又有宇宙，重重无尽。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这是自性。所以我们呢，自然会有一个想法，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，历时只有2000年， 这个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呀。这中国古人说的，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中国这些人怎么能说得出这个话？啊，我们客观的看法，没有见到事实真相，都说不出来呀。那么这就是说了，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菩萨化身才来的？这有可能。啊，我把这一桩事情请教李老师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理上讲得通，事上没证据。老师说得好啊，啊，诸佛菩萨随类化身呐、啊。中国人喜欢圣贤，尊重圣贤，仰慕圣贤，他就有圣贤身出现在世间，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嘛。印度人尊重佛菩萨，就用佛菩萨的身份出现，在中国用圣贤出现，啊，在其他地区他们尊重天神，啊，上天，敬爱上天，他们就用天神的身份出现，那就变成宗教了。宗教就这么来的，由这个理啊，我们慢慢就推。最终的结论呢，是全世界宗教是一个神啊，在我们讲呢，就是一尊佛变现的。啊，这日本中村康隆。这个地方有没有他的照片？啊，有，在那边。啊，中村康隆告诉我，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，通通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就是这张照片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。啊，他的徒弟乔本，这个老和尚现在往生，往生的时候103岁。啊，乔本告诉我，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，为什么见到你说这样的话？我说可能老和尚知道我跟所有宗教都接触，啊，跟所有的宗教都往来，老和尚给我印证，我的想法没错。啊，所以宗教可以团结，宗教可以互相学习，宗教确实是一家人。啊，来干什么？来教化世人。啊，宗教都是帮助人断恶修善。改邪归正，对于社会的安定、社会的和谐，功德很大了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世界，科学技术很发达，宗教没落了， 谁会懂啊？如果宗教教学跟科学发展齐头并进，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！得到科学的便利啊，社会呀又能够稳定和谐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宗教教育重要啊。中国人用宗教两个字啊，翻外国这个宗教的意义很特殊啊。外国宗教里头没有这个意思，中国这两个字意思很丰富很圆满啊。宗这个字它意思很多，有三个主要的意思。第一个就是主要的，第二个重要的，第三个遵从的，就这三个意思。教呢，有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有这些意思。这两个字合起来，那就是重要的教育啊，主要的教育。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，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！用中国文字来解释宗教啊，这个教育是全人类的，在佛法里面讲是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都要接受主要的教育。啊，最重要的教学，啊，教人转恶为善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。你看这个教育多重要啊！遵从的教化啊，用这个定义，对每一个宗教说，他听了都深欢喜，都认为我们宗教符合这三个条件啊，是人类重要的教育啊，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啊。我们就提出啊，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啊，看看他们的经典，真的里面所说的大同小异啊，异地地方在生活习惯这个不一样啊，历史的背景不相同啊，言语文字不相同，那内容呢，大概70%-80%都相同的，真的不是假的啊。所以宗教教育大有利于众生啊，宗教教学主要的就这三句话，它叫什么？教人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。宗教目的圆满达到了啊，这三样东西我们要不要？不要，世界就乱了。如果要，世界就和谐了。 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，需要这个教育，没有这个教育不行的。啊，你能找到更好的东西来代替，好，我们都遵从。宗教是开明的，不是保守的。啊，是接纳善言善行。啊，真有好的东西代替，欢迎。啊，找不到呢，那就还用这个好啊。已经用了几千年了。没有出乱子，啊，下面念了第解释，故知彼土，彼是极乐世界，啊，故知极乐世界，大小相容。小可以容大，大容小没有问题，小中容大这个习气没听说过啊。小到什么程度呢？一毛一尘，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，毛的尖端，取这个意思，毛的尖端，汗毛很细啊，这个尖端能容十方世界啊，一切诸佛刹土就在末端。我们听不懂啊，啊，佛这么说，一尘一粒微尘，微尘里的最小的微中子。都是肉眼看不见的。那习界因照十方。啊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在哪里？在我毛端。身上多少汗毛，每一个毛端都是。都照见十方诸佛刹土。每一粒微尘也是应照十方佛刹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普贤菩萨有能力净如微尘刹土去供佛闻法，去度微尘刹土里面的众生。这个境界华严经讲的最多，讲的最详细，所以小大相容，光下无碍，华严境界那么我们这部经是华严经的总结，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记录，就是归到这部经上去了。啊，华严成为一乘大经，根本法门。那么这部经是一乘大经里面的一乘大经。啊，是华严的核心。华严到最后归无量寿才圆满， 我们今天学经学什么？啊，国内有个同学写了一封信，我昨天看到了，邀请我讲《楞严经》。36年前，1977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就是讲楞严。啊，楞严是我年轻时候主修的一部经典。我好像讲过7遍，以后讲华严。讲过《法华经》大义，啊，我记得好像有60个光体，好像《法华经》大义，啊，《华严经》留下的这光碟4000多个小时。85岁开始把华严经停了，专讲无量寿。为什么？那些大经佛说得好，我们没有办法依照那个经修行，啊，那个是要断烦恼的，烦恼不断，境界不能提升。啊，最低的程度也要破88品见惑，才能证得小乘须陀洹、大乘初心菩萨。你试试看，你能不能做得到？啊，证得这个果位，不错了，是圣人了，转凡成神了，没有出六道轮回。在六道轮回里头，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为什么呢？天上人间的7次往返。证得初性位的菩萨，寿命终了，他升天。天上寿命终了的时候，他又到人间来。啊，他就这两道，其他道他都不去。啊，天上人间7次往返，他证阿罗汉果。啊，无论有没有佛出世，他都会成就。有佛出世，他是因声闻；没有佛出世，他是独觉。啊，他都会成就。天上寿命长啊，人间寿命短了、啊。天上人间7次往来，才搞个阿罗汉。没有这个法门好啊！这个法门，我们这一生往生呢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了。聪明人要会算账啊！啊，一个人从楞严、华严、法华修到阿惟越智，不是一生能做到的。三昧。水禅，我们看到悟达国师，涉世高僧，啊，修得不错了。每一世死了，又到人间来，到人间来还接着修，啊，涉世啊，啊，修到什么地位呢？修到国师，皇上的老师，涉世啊。达到这个地位也不简单的啊， 还没有离开人道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早就成佛了。华严经上妙觉如来啊，我相信决定真的了。啊，说是要几百年的，几百年的时间在极乐世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。所以我把其他的经教统统放下了，我过去讲的楞严经在台湾呢，那个时候吴余庆居士保留一套完整的录音带，那是圆盘的录音带，打听打听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继续保存啊。吴老居士往生很多年了，他的年岁比我大啊，那个时候的机器很笨重，像一个旅行箱子一样啊，每一天来天津带来带去，我看到他很辛苦啊，录下来，他录的最完整。如果这一份资料还在呢，可以做参考啊。当年我学习是很下功夫啊，现在不说了，现在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就想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莲池大师。到晚年受心了，着床随笔里头有记载，放下之后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，我不搞这个了，八万四千行饶于他人行，我就专念弥陀了，专修净土啊，祖师留下的榜样，我们跟着他的路走莲池偶业印光大师都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。第一个要认识自己，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，这个要知道。第二个呢，要认识法门啊，早年年轻三十年那叫参学，什么法门都涉猎，啊，最后选择净土宗，选择持名念佛，选择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，啊，专修专好。自利利他啊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不再告别的了啊。那么诸位想学楞严经，我赞成，我听得非常欢喜啊，找我讲，我现在没有时间了。 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真正年轻人在楞严上下功夫行。啊，楞严从哪里入门呢？我过去学习的是接受李炳南老居士的教导，从圆音法师的讲义下手。圆音法师是近代人，他的讲义文字浅显，啊，古德著书啊比较深，由浅而深。啊，民国孙中侠居士的注解也写得很好，可以做参考。啊，这是当时老师教导我的。啊，楞严经的古注，万字序藏里头有40多种。非常丰富，可见的古人在这部经上下的功夫，留下的成绩啊，这些东西专这个可以做参考资料。云音法师在晚年住在上海，办了一个楞严专宗学院啊，老法师一生著作很多，但是最好的可以说是他晚年的东西，最后的东西啊，他一生的精华就是楞严跟圆觉啊，他的圆觉经讲义是最后一部著作，一生修学的成就啊都在这两部书上啊，楞严经讲义、圆觉经讲义啊，如果有这个基础，再看古人的注解，古人注解、旧的注解，是以长水疏为代表啊，新的注解是以明朝教光法师的正门。正脉的序文上写得很好啊，教光法师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他见到佛了，向佛告假啊，看到楞严经古注云里了楞严的宗旨啊，因为古注啊都依长水，长水完全用天台的三支三观来解释楞严上的舍摩他三摩禅奥啊，古来都是有走这条路子啊，所以学楞严的人都知道。教光大师认为楞严佛所说的这个舍摩他三摩禅奥不是天台宗教义啊，天台宗说的浅，为什么呢？他没能转世成智，依旧用的85世一心书，而楞严经上讲的舍实用根，他就凭这一句话啊，舍实用根那不能用妄想分别之处，要用根中的自信啊，用见心见一切法，用闻性闻一切音声，这教光大师提出来的，这个跟楞严宗旨完全相应啊，但是没有人能做到。 眼见性见色尘，那就不叫色尘了，它见性的，见色性的。为什么呢？见得清清楚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才叫见性。那耳听声音呢，它听的是闻性，这就是明心见性。说得一点都不错，没人能做到，反而学长水书的行，他们用心一时，那我们可以做到。所以古著啊解得浅，教光大师正脉书里头解得深，啊，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境界。啊，这两种都可以参考。啊，那么云严法师也是念佛往生，记住这一句话，他教宗楞严，行在弥陀。啊，跟周芷安、姜伟农居士，周芷安、姜伟农都是搞般若经的。啊，姜伟农居士一生就搞金刚经，写了一部《金刚经讲义》，那是金刚经的权威。啊，我过去讲《金刚经》就参考他的讲义，讲义太丰富了，时间太长了，我把它揭露了。啊，我有一个解本，啊，姜伟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的解本，啊，重要的地方我讲这个，其他的我都放弃了。啊，我是以我那个解本讲的，好像讲了280个小时，好像啊。那么这个讲义的时候，现在在网络上啊都有流通的。啊，周芷安居士一生搞心经，多了不起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周芷安用40年，姜伟农居士也是用40年。40年专搞一部经，权威呀！今天要学心经，那就是这个周正安权威的注解，叫全注。啊，学金刚经讲义是权威注解，他把古今关于金刚经的讲演的资料，他通通看过。两个在家居士，佛法无论出家在家了，要想成就的一门深入啊，不能搞杂了，不能搞多了。啊，我的毛病就是搞杂了，搞多了。这个杂更多，那不是我自己意思，受环境的影响。啊，常年在国外讲经，人家请我讲什么经，我就得讲什么经，自己不能做主。啊，都要让听众生欢喜。我在台中学经，是没出家之前，跟李老师15个月，1年3个月，我学了13部经。啊，这13部经里面最喜欢的，这老师也看到了，《阿弥陀经》、普贤行愿品、金刚经， 啊，我在这三部经上奠定基础。啊，以后出家，回到台中，跟李老师学楞严，楞严经学了三年。老师在台中讲一遍，我也讲一遍。啊，他是星期三讲经，听众有400多人。我是星期四晚上复讲，听众6个人。啊，是同学，6个同学。我们在一起学习，10年如一日。啊，每一个星期做一次复讲。啊，以后受到台南一位老法师黄念祖老居士、韩英馆长他们3个人的启请，希望我讲华严。华严是这么来的。啊，华严的确太长了，我讲得很细。啊，像我这个讲法，华严经从头到尾讲一遍，要20000个小时。一天讲4个小时，也得要5000天。很不容易。啊，年岁大了，精力不够用。我想了很久，啊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大本华严放弃了，我来讲中本华严。啊，所以这个决定放弃华严，专讲无量寿经。也给后人建立信心，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，不是随便选，啊，非常慎重。啊，我决定求生净土。这个世间丝毫不沾染，啊，名闻利养早就放下了，啊，一心求生净土。我活一年讲一遍，啊，我们预定的标准时间是1200个小时。也就是一天讲4个小时，要讲满300天。啊，一年讲一部。啊，别的地方请我讲经，我还是讲这部经。像华严经7处9会。可以换地方，不换题目。啊，在马来西亚，我也是讲这部经。5月底，斯里兰卡总统请我讲解，我还是接着讲这部经。分1个月的时间，啊，也就是100多次吧。在斯里兰卡讲，大概6月底我就回到香港来了。啊，无论什么地方请我讲经，通通是 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，啊，我不讲其他的经典。这就要晓得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啊，确确实实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华严跟极乐没有两样，华严具足十玄门。这一部经也具足十玄门，啊，我们学这部经，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，一向专念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大家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，你喜欢学什么法门，佛就会教你这个法门，啊，而且保证你一生证得究竟圆满。真正看到了法门平等，无二无别，往生论里面说，供电住漏苦，观设方无碍，啊，不但树木能够观十方无碍，宫殿、楼阁，我刚才说了，一毛一尘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通通都现十方刹土，小大相容。光下无碍呀，跟华严经完全相同。谭鸾法师的注解说，如净明镜，前面这个镜是干净，一尘不染，树木花草，宫殿楼阁就像镜子一样，照见十方，啊，就十方国土啊，净慧诸相，善恶业缘，一切皆现。净是四圣法界，慧是六道轮回。啊，善是人间天上，恶是三途修罗罗刹，通通都照见了，你能看得很清楚啊，看得很明了啊。这些话不是假设的，不是想象的，完全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今天晓得，我们去极乐世界，人人有份。 修其他的法门，可能很难成就。啊，我们不说别的，只说两桩事情，你能不能做到？第一个，自私自利放下，看看能不能做到。第二个，贪嗔痴慢疑放下，你能不能做到？你能做到，佛八万四千法门可以去学；如果做不到，劝你不如你阿弥陀佛好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不要断这个烦恼，叫待业往生。怎么个待法？经上讲的非常好，待俗业，不待现行，就是过去的。过去你这些业，待亏待。现前不行啊？怎么叫现前呢？特咒的骂人往生，这个不可以。贪嗔痴慢现前，这不能往生。贪嗔痴慢放下，啊，一心念佛才可以往生。啊，其现前不能带。啊，昨天发了脾气没关系。今天不发脾气，今天一心一念佛求生，可以往生。这法门不可思议啊！一切众生个个有份呐、啊！啊，造作无逆受我，回谤大乘，这个业太重了，无间地狱的罪业啊！只要你真正忏悔。知道错了，承认错了，我后不再造了，我现在念佛求生净土，佛都会来接引你。啊，这个待俗业不待现行这句话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那么在现前尽量把这些烦恼习气控制住，压下去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就这一句佛号。啊，宗门大德所谓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念头都是烦恼。啊，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七情五欲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的念头，念头才起。就警觉到了阿弥陀佛，第二个念头就回到阿弥陀佛去了。啊，让这个念头只有一念，没有第二个念头相续，这叫功夫，念佛人的功夫。啊，这一句佛号真的把烦恼控制住了。啊，念念呢是念佛，声声是念佛号。啊，其他一切妄想杂念统放下，不再去理会了。啊，这样念佛，迎客念佛三天，把阿弥陀佛念来。怎么念？就这个念法念的，就这个办法。啊，真正求往生，秘诀就是放下外缘。啊，这个时候不放下，就产生障碍。 求往生的人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不再去想他了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分分秒秒都想着阿弥陀佛，都念着阿弥陀佛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念头，绝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。无论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都不动心了，全放下了，这个鱼我不想干啊，这是这个世间事，鱼我不想干了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啊。如果稍稍受它的影响，可能你就去不了，你这一生的缘就被他破坏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在平常养这个修行、行事行为、修习修正，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这种行为要把它修正过来，修成是不受它影响。啊，他在我身边扰祸，我像没看见没听见啊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啊，心是定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决定得胜，而且很快就成功。下面华严经上说的，譬如明镜发光，金玻璃镜，啊，古时候没有玻璃，经上讲的玻璃是现在人讲的水镜，水晶啊，古人称玻璃啊，琉璃是现在人讲的翡翠，绿色透明的玉啊，极乐世界的大地是翡翠啊，极乐世界的道路铺的是黄金，黄金铺地啊，这是比喻光明洁净发光的金玻璃镜啊，金色的玻璃镜，与十方世界等，跟十方世界是平等的，与彼镜中啊，见无量差。前面是六色，净慧、善恶这些现象啊，这里说的更详细。于彼镜中啊，见无量刹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里面一切善转，一切众生。地狱恶鬼，若好若丑，好人天，丑罗刹、修罗跟三恶道，行类若干，行类太多。泄欲中泄， 在这个明镜发光金玻璃镜中通通见到了。以上经论见明光阴如镜啊，举出经论啊，华严经、往生论、观经这些经论上所说的，都说明光阴如镜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之意啊，许许多多经论都说，这不是假话啊，决定是事实。因为这些经论佛不是同时说的，啊，华严最早说的，啊，观经是方等时候说的，啊，足以证明佛所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众生指极乐世界与十方一切众生。若见极乐彻照十方之相，往生到极乐世界都看到了啊，悉皆升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，菩提心觉悟了，明白了殊胜无上殊胜，没有丝毫疑虑啊！我到极乐世界，我看的这个现象啊，自己才知道我们的选择是正确，没有选错啊！选择这个法门，无比无上殊胜。啊，此心稀有如火中莲呐、啊，所以叫生稀有心呐、啊。啊，一般莲花开在水里，这是开在火里头啊。啊，火比喻什么？比喻六道轮回呀、啊。我们从六道轮回里面超越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啊，在这个轮回里头一定晓得超越轮回多么艰难，正得小乘须陀洹果，菩萨初心为菩萨啊，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啊，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见思烦恼真断了啊，不断见思出不了六道，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，所以见思烦恼一断，六道就没有了，就像做梦一样，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就不见了啊，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，这个时候脱离六道轮回，看到什么境界呢？四圣发现，四圣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，这还是个梦，还不是真的啊。他从哪里来的？他是无明烦恼变现，无明烦恼一断，四圣发现没有了。 啊，得又是一场梦。醒过来之后，看到什么境界？十宝庄严土，这叫一真法界。啊，说明六道十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有生有灭，生灭不住啊，所以叫无常。啊，一真法界虽有生灭，但是它是真常。它不变，它不是生灭法。啊，所以十报土的人寿命很长，人永远年轻，没有衰老，啊，就是他那边没有生老病死，啊，这个现象没有，啊，那至于这个求不得冤憎会，这些更没有了，啊，世间的八苦三苦在那个里统统没有，所以叫极乐。在那边修行，那边修行的方法跟十法界里不一样，因为十法界里都有起心动念，怎么用什么方法来修？他那里没有起心动念，所以叫做无功用道。那边修行方式是无功用道。啊，对于无始无明习气，根本就不要理会它。除了亲近阿弥陀佛之外，他的神通道理几乎跟佛相等啊，所以他有能力与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众生感应道交啊，众生起心动念他全知道，无论你在哪一道啊，起心动念全知道，你的言语造作他也知道感应，不可思议啊！众生有感呢，他就有应啊，应要有缘啊，应是通通具足，缘不一定啊，缘是什么呢？缘是众生能接受啊，他能接受，佛菩萨就会现身，就会帮助他啊。现身有时候这个身呢他能看见，有时候他看不见，能不能看见也是语言不同啊，看见是什么样子也是语言不一样啊。早年深夜法师跟一个同参香港人到普陀去朝拜观世音菩萨， 啊，普陀山有个梵音洞，菩萨常常在洞中现身。啊，人在洞门口会看见，这是真的，不是传说。啊，好多年来都是这样的。啊，有一位大陆上法师陪着他，他们三个人在朝阴洞啊，洞门口拜观音菩萨，拜了半个多钟点，看到了菩萨现身，非常欢喜。啊，这真诚心的感应。啊，没有真诚心，菩萨不会现身。证明三个人都有真诚心。啊，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互相问：“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？他见到什么样子？”三个人见到不一样。啊，深夜法师见到的是戴毗卢帽，像地藏菩萨那个帽子。啊，全身是金色。啊，另外一个同学见到的时候是白衣观音。啊，全身穿着白色衣服，手上拿着净瓶羊脂。啊，另外一位呢，看到的是个出家人，比丘像。啊，是个出家比丘像，三个人都见到不一样的神像。啊，虽然都是诚心，诚心也不相同。啊，还是圣依法师见到的最殊胜。啊，这个事情圣依法师亲自告诉我。真是经上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三个人拜，都见到了，见的像不一样。这次都是勉励我们大家。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境界。这是真的，其他的事全是假的，假的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有缘就做，没缘不要去制造缘，不要去搞这个制造缘分，那叫攀缘，攀缘就错了啊！啊，随缘就对了。我们也不要祈求缘分，这个祈求的心不好，专心念佛。如果真正跟你有缘，我们相信佛菩萨在当中跟你联系，啊，圆满你们的缘分。自己不必要去研究，有求的心，你的心就不定了。啊，学佛人的心要时时刻刻保持在清净平等就上，就对了。 清净，不受染污，有营求的念头都是染污。啊，好事，啊，联合国今年五月办个活动，啊，这一次是多元文化，团结宗教，以往没有过的，这头一次，好事，啊，他来找我，来邀请我，我答应去一次。他要不邀请我，我绝对不会去。我赞他，欢喜赞他，啊，好事情。中国古人常说：“一动不如一静。”所以，古大德有许许多多几十年不下山的，啊，就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到他的定功，定在一处如如不动啊，他教化众生。不用言说，啊，你只看他日常生活，那就是他的修行。啊，细心观察，他样样放得下。除了专修法门之外，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我们一般说不在意，啊，意念里头没有，清净无为，啊，现在的信息方便。大家都认为这个很好，这是进步，科技进步了。定慧呢？定慧退步了。哪个重要啊？定慧重要啊。定慧可以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啊！科学技术决定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不但不能脱离，你会在六道里头愈陷愈深。念头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多，像一个网一样，密密麻麻。那什么时候能把它清理干净？啊，清理不干净，多烦。多累呀！啊，世间人不怕麻烦，这是不是不怕？迷了， 麻木不仁，麻木在其中，真的他不知道。清醒过来之后啊，才真正看出来。啊，即使能清醒，即使能回头，真难。啊，即使能放下贪嗔痴，即使能对自己、对圣教、对祖宗不怀疑，这个都是学道入门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啊，没有这个条件，这就是现前跟圣人、跟佛菩萨没有缘分，因为你有这些障碍，那佛菩萨不会来教你，教你没用处，不但你不得利益，可能有受害。佛菩萨不害人，受什么害呢？你轻视神仙，你不尊重神仙，这就是我业，你不知不觉就造了。那我没有造啊，不知不觉，你对他冷淡，没有恭敬心啊。印祖说，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你没有诚信心啊，不诚不敬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对自己不诚信，对父母不诚信，对周边的人也不诚信，天天混日子的人很多啊，这是病啊。啊，问题呢是这些病人不知道，不知道这是病，所以当然就不会去想方法来治这个病了。他不知道啊，他以为是正常的啊，这就叫迷惑颠倒。啊，圣教决定不能中断，经天天要读，常常要听，啊，三天丢掉。就会迷失了你的清净，你被外面环境干扰染污了，肯定的。古时候在家出家，凡是受过戒的，半月松戒，半个月温习一遍的，能维持半个月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要怎样？每一天诵经啊，一天不诵经，破戒犯戒，自己不知道啊，天天诵养成习惯， 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有所警惕。啊，念我们每天讲经。斯里兰卡小乘法师提出建议，要在讲经之前呢念三皈依，我觉得这个建议好啊，念念提醒我们不忘三宝啊，这个三宝是自信三宝啊，佛是自性觉，觉而不迷；法是自性正，正而不邪；身是自性清净，净而不染。啊，这是佛教众生三大纲领。修行总原则、总目标、总方向啊，觉真见呐、啊。觉真见的反面就是迷、邪、染啊。我们观察一般人，从早到晚，确实迷而不觉。邪而不正，然而不净啊，那佛法跟他恰恰相反啊。所以小乘人的扩诵最重视的是三皈依啊，大乘是从小乘提升上来，大乘经开经是用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得闻，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这是常用的开经偈。大作深大作的时候一定要念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是变成教师课堂上课，所以这些仪规也统统散掉掉了。现在人工作繁忙，分秒必争啊，大作仪规前面大概唱念赞颂要40分钟啊，后面回向大概也要20分钟，就去掉1个小时，2个小时讲解实际上听1个小时，现在人说这太浪费了啊，所以我们就尽量简化啊，还是要多听多了解，信心才能生得起来啊。社会一般大众对宗教对佛法丧失信心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们看宗教的外表外表很重要啊！如果每一个佛弟子都能把实相无界实界啊，沙弥略依都能够做到 佛法就兴旺起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大家看到真正学佛人的样子，这是标准好人的样子。啊，古时候的读书人，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样子。有读书人穿的礼服，士农工商。啊，读书人为什么被社会尊重？就是他是社会大众好榜样。啊，他要把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做出来给人看，啊，读书人要求的是要做出来给人看，其他的农工商不要求，也应该做，但是不要求，啊，读书人要求，一定要做，要不然你不适合读书。啊，那么佛门弟子要把佛门的规矩做出来，形象很重要。人家看到你不像啊，他怎么会尊重你？啊，三规是总的指导原则。最高的指导原则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十善戒律。啊，十善是普世教育，啊，不是佛弟子也应该要学习。啊，世间的好人，世间的善人，在这一生当中行善行善，来生一定生天道啊，上升了。啊，读书人虽然生活比较清苦，收入不多，古人叫穷秀才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的。读书人的事业这两种，一种从政，啊，从政要经过考试，你才能取得资格，啊，这个考试就仿佛今天讲的学历，现考是秀才。省考举人，啊，殿试国家考试，皇上做主考官，啊，考取了成为进士，这是学位最高的，啊，就三种学位，现在大学也有三种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这有学位。啊，古时候这三种国家考试给你学位，啊，你要是从政，你会到哪一个等级？ 啊，所以多数人对于这个学位很重视。啊，他是社会大众的表率，所以多数人被社会大众尊重。他一举一动、言行是社会大众的榜样。啊，除了从政之外，他的就是教学。德行好，学问好，没有做官，多半都聘被这个大户人家聘请去做老师。啊，私塾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学校，啊，这个学校都是义务的，义务教学，啊，可是家长对老师，逢年过节要送一点礼物，供养老师，啊，老师虽不富有，一般生活能过得去，啊，他做学问，啊，带着学生教学相长，他这个里有乐趣啊。《论语》一开端，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这个是学问。境界的提升，自然得到的乐趣。啊，底下一句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那个朋是学生。啊，很多的学生来跟他学习，这快乐的事情。啊，教学把下一代教好。啊，下一代教好，社会才会兴旺。啊，教学的人希望一代比一代好。啊，怎样才能帮助这个社会一代比一代好呢？完全靠教育。啊，中国人对于教学非常认真，非常重视。啊，教学的目标是学圣人、学贤人，尧舜禹汤、周公、孔子，是读书人的好榜样。啊，要以他们为标准，啊，能够学到他那个样子。不能超越，大概也距离不太远。这教学的成就啊！孔子说仁，孟子说义，儒家教学这两个。仁爱人，义是讲理，啊，不是不讲理，讲理，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或情，或理，或法，三个字都顾到，情理法，啊，古人的用心。仁爱啊，制定法律要非常严格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敢犯法。真正犯法之后，处理呢要从宽，慈悲心起来。法律是要严，制法要宽。 有情有义，面面都顾到啊！啊，所以想到中国教育确实有它的好处啊，这个东西啊能够复兴的，整个世界人就有福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